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税务局的艾达，为您来介绍哈从今年7月1号开始有关在退税方面的一些新规定。艾达上午好。
哎，早上好 ，Alan， 大家好。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哈。哎，大家说到这个，现在是7月3号了哈，新的财年又要开始了。那相信大家在忙活这个就是上一财年的报税的同时呢，可能也要开始准备哈这个新财年的一些报税工作了。每一财年开始以后呢，就是退税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而且我也知道税务局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在社区推出一些讲座，那今年还会有吗？
有，今年的讲座也是有，而且我们也是有一些咨询服务站。那首先先说一下呢，就是星期四的7月13号是早上，是下午的1:30到4:00呢，是在这个华人服务社那边呢是有这2.5小时，那是不用预约的，大家可以到那个时间呢到那边去咨询你税务上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星期二的7月18号，这个是早上的9:30到12:00，是在华人服务社。再有一个呢是在星期三的7月19号，这个是在 Chatswood 的，是7号 Victor Street， 从早上9:00到3:00。那说这三个呢，假如大家是在税务方面有问题，或者今天不能提问的话，都可以到刚才我说那些地方去做那个咨询服务，广东话、国语、英语都可以的。
嗯，非常方便哈，三种语言都有哈。那希望大家刚才可以记下来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时间和地点哈，可以到现场向我们税务局的 officer， 包括向艾达来请教问题哈。那说到这个。今年7月1号的一些新的变化哈，那主要是根据针对一些个人相关的项目。首先的话一个变化比较重要，相信对于很多这个就是房屋投资的人，特别是房东，可能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变动好吗？
好，这个就是今年那个财政预算案呢，它就是有这一条消息发出来。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假如你是有出租物业的，通常我们都知道，假如说你是要开车或者你要怎样去到那边去观察这一方面那个旅程呢，通常来说你都可以去在你的报表上面去申报，成为你那个开支的扣减。但是从七月一号开始呢，那假如说你要开车或者怎样的这一有关这方面的车程呢，你是不可以扣减，那个就是包括你要到你那个出租物业那边去监察一下，还有呢到那边譬如说你要收礼啊，或者你要到那边去取那个房租，这一个部分的车程呢已经不能够成为你扣减的上税的部分了。所以大家呢你要留意一点，现在是做那2017年那个报表，所以你在2016、17这方面的你还可以上税。但是从现在开始的2018年的报税表上面呢，这一笔车程呢旅程呢你是不可以上税的了。
就是从17到18你财年的这个退税的这个里边的话，就是说前往出租物业检查呀、维护啊，还有包括去收租的哈，这些出行的费用已经不能像现在这样子不能再用了哈。因为我记得像按照之前的这个规定的话，包括像那个就是房东像些其他的费用似乎还是可以退税的，像不知道现在从17到18年以后是不是还有变化。但譬如说如果他这是一个这个房子是第一次出租给一个租客的，他第一次去为这个租客来准备房租，那这样的一些费用的话，那其实在17、18年的话还可不可以来继续抵税呢？
总之假如说你是要到那边去收租等等的话，这一笔开支的费用是已经不可以上税的了。
就是不管怎么样就都不行哈。
对，哪管你是第一次或者一直是这样做已经不行了。因为这个在七月一号，其实他在5月9号已经发布这条消息，在7月1号开始就已经实施了。
那如果不是去这个出租房现场，譬如说我去这个中介，我跟中介去商量我出租房的事情，那这个出行的费用还能进行减免吗？
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哈，嗯，
对对，因为你是去接你那个税务代理等等的，
嗯，
或者中介的，所以这方面还可以。他现在就是只是把这三个扣点方面是他把它就是收紧而已吧。
嗯，你刚才说的话就是说去看税务代理和包括去看租房代理的话，这些费用都是还可以继续减免的。
还可以，对，
还可以哈。嗯
嗯嗯
嗯。那说到这个出租房方面的一些费用减免哈，那按照我们现行规定的话，和排除我们刚才提到的即将在2017-18财年可能会产生的新变化之外的话，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还有哪些相关费用是不能减免的呢？
现在来说，他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去跟其他的没有什么改变。
嗯，
他只是那个重大的消息就是这方面的特权吧。
嗯，
所以他就不可以上税的。
嗯嗯嗯，就包括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房子买了以后，我不是用于出租的，但如果只是给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临时的度假屋的话，那相关费用肯定是不可以进行减免的哈，只是用于个人用途的是不可以的哈。
对。对对对，
嗯嗯，
没错。
那包括就是说，因为刚刚提到的话是，像一些收租啊和维护方面的一些费用。那如果就是说，这些费用的话，是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譬如说这个费用在出租之前就已经造成的话，这些问题，那这些相关费用的话，还可以进行一些那个报税抵税吗？
这个就是要看，譬如说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然后在我出租之前。我就去做一些收礼的吧，
嗯，
这样的话呢，可能你是不可以在你的报表方面去，
还是不可以
做那个，对，这个你可能要等到你卖房子的时候去成为你那个 capital gain 方面那个开支，对，
嗯，
那你要等到卖房子才可以去做这个扣减，就是在你买卖的时候去做，
嗯，
并不是说你在你。每年的报表上面去做，这个就不行，
嗯，
因为是在你出租之前吧，
嗯，就是说出租，
除非你对，除非你说我这个房子我已经是在市场上面我已经是打了广告啊，是要出租，
嗯，
那突然之间啊，这房子是有些问题，譬如说你要那个离那个炉子坏了等等啊，你要修理，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成为你那年的。开支扣减，
嗯嗯，所以说这个房子在出租之前，任何相关的费用，就即便我之后肯定是用于出租的，但之前的费用都是不可以用来报税抵税的哈。
对对，
嗯，是这样子，嗯嗯，其实现在像这个出租，哎，您说，嗯，
其实假如说呢，很多人啊，很多朋友他们可能是有其中一些细节啊等等，还不大清楚呢，其实可以到我们那个网站，就是 ato.gov.au。/rentalproperty 那边去看，
嗯，
或者呢，你可以打到税务局的热线是132861。英语说的不好，
嗯，
先拨打131450。
嗯，
那么你就可以说 Mandarin， 那么那个传译员呢就会跟随你呢打到税局，那么你们三方就可以谈话了。
嗯嗯，还是非常的方便哈，谢谢艾达。那也提醒大家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哎，先生你好。
哎，请说。嗯，
我要请教 Ada， 这个有关这个房地产啊，这个赠与给子女，那呢，除了我们自己找这个估价师去估价，然后要付印花税以外，然后证明子女呢还需要付些什么费用？
哦，这个，你是说你那个房产？
你的这个房产是要用于出租，还是要就是卖吗？还是怎样？
不是赠送给子女，
赠送给子女，
赠送
给
子
女。
嗯，通常来说就是那个那个印花税你是必须要付的。那另外其他的有什么的话呢？那你要看你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们税务局也很难说应该要付什么的。那通常来说印花税你是要付，然后你就是假如你这个房产你是赠与给你的子女的话，假如这个房产是你自住的。那在税务方面呢，你就是没税，但是哪管你是自住或者你是出租物业，你赠与给那个子女的话呢，对子女来说呢，那已经形成一个capital gain event在里面的，所以他以后呢，譬如说这是你自住的房产，你送给他，假如子女呢他们没有自己的房 房啊、房产的话，那么他们拿了之后是作为他们自住的，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没有 capital gain， 但是他们自己已经是有一个房子了，他拿了之后呢，他们就把它成为一个出租物业的话呢，那么将来呢，他们是要付那个资本增值税的。
那现在是这样子，那个他们没有房子，那我那个房子原来是出租的，那我想说把这个原来出租的房子赠与给他们，所以他们这个需要比如说用赠与给他们，他们还要付一块钱或者说100块钱给我做代表，说这个我赠与给他们，或者说他们根本不需要再付任何钱，只需要付印花税。
这要看，好像你说你这个房产是出租物业，那当你把它是送给你的子女的时候，这样已经有 capital gain， 那么你呢，就是说你是赠与给他，但是在税房来说呢，你是卖了，所以你这个房子的话呢，您自己呢，许先生是要付那个资本增值税，然后你的子女拿到这个出租物业的时候，然后他也是继续把这个房子去出租的话呢，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有资本增值税在里面的。
好，徐先生，好，哎，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
非常感谢，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Dave， 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请说，
我就想问一个关于那个 FBT 的问题嘛，公司呢之前去年的时候买了一辆车，它是根据那个税务局的那个表格，说是 Caddy 嘛 ，Caddy 就可以那个付那个 subject to FBT， 那后来呢，那个快报税的时候，我们的会计师跟我们讲呢，说 Caddy 呢分两种，一个是后面那个窗是 glass， 还有一个是 panel 的。如果要是 panel 的就可以 ，glass 就不可以，它就算 private car， 这样你就要 subject FBT。那只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你必须要 keep 一个 log， 要购买3个星期还是4个星期，这样它才可以按那个比例交那个FBT。那是这样的吗？还是说我们就直接说这个是70%啊，80% usage 是那个 commercial purpose 就可以了？
Dave， 因为我在 FBT 方面，我这里是没有什么资料，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也不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那你可能要打到我们那个热线电话，就是132866，他们就会有一个团队呢，很仔细给你解答这你的问题的。不好意思啊。
OK， 没关系，谢谢。
哎，好，谢谢 Dave，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好，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想问一下那个税务顾问，你们好。我是现在呢，就是没有工作，只是从那个Central Link 拿写那个 New Star 了。但是呢，因为我有写那个股票。就是有时候呢会买卖一些股票。这个呢，但是也是亏的多，所以我想我要报税的话，用哪一种表格？
你只是这样的话，你买卖股票的就是你就是高，你低价你就买，然后高价你就是卖，是这样的情况吧？
对。
这样的话呢，你那个买卖股票你赚的话呢，那就是100%要放到你的报表。这样的你就是你不可以填写你的报表，你必须要在网上那边去做的。假如是填写的话呢，你可能要打印一份，就是一个普通的跟一个是 supplement， 你是要用两个表格去做，因为你普通那个呢普通那个呢就是把你那个 Centerlink 的收入啊把它放进去，然后你有股息的也是放进去，那个 supplement 呢就是把你在股票那边买卖你赚的或者你亏的你就放在那边，那个就是应该是第13的项目里面，就是 business income 的。
哦，那是就是2份表格是吧？
对。
哦，那去税务局拿行呢？
税务局那边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表格，你必须要在网上那边去下载，要不然的话呢，你打电话到这个电话就是13007200092。
720092，
对，那你就把你的名字、你的地址，然后跟他说要什么，那就是一个2017年的 income tax return， 还有 supplement tax return。
哦，
嗯，
对，
嗯， 好，就是两个年，是两份表的是吧？
两份表格，对，你交上两份表格那边去做。
嗯，
好的，
谢谢张老师，
好，
谢谢，
没事。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请说。
我的问题是呢，就是关于海外收入的。
嗯。
我听说呢，海外收入好像不超过12000就不需要报税，是不是？
他海外收入是没有一个限额的。总之，你是有海外收入的话呢，你都是要在你的报表上面去填报的。
所有的收入都要填
上。对对，
一年当中。
对。
比方在海外已经交过税的，我在这里还要填上去报。
没有，对，你在海外已经报了税的话呢，你只是要填到税务局那个表格，那个就是应该是20项，那个是那个 foreign income。然后你在海外已经是付了税的话呢，那你就要计算一下那个 foreign tax credit。这样的话呢，我们税局就会把，假如是你海外是缴多了。你在这边不应该缴那么多的话呢，税务局就把你缴多那部分是退给你，这个就是 foreign tax credit， 你是要在网上那边去做一个计算的。
谢谢。好，谢谢您，周女士。好，谢谢。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好了，接听这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说。
哎，你们好。麻烦我想问一下这个税务顾问，就是说，我60多岁，我没有工作，去年打了工，时间不长，老板给交了1200块钱的公积金，就是退休公积金啊。
嗯。
那么我已经60多岁了，我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那么就说他扣了15%的税，我以前老板买了1200块钱。我提的时候只剩下800多块钱，那就说这个15%这个税是不是不管你收入多少，是不是一定要交？
对，但是你当你买，因为你的雇主给你买的时候已经上税了，因为假如你是超过60的话呢，60岁的话，而且你是退休没有打工的话，那你可以到那个 super fund 那边跟他拿出来，他就会跟着应该有多少，他就会给你的，那个时候你拿的话呢，是不用上税的了。
那么就是说，老板买了1200，他给我的时候，他说要有收政府税，抽了15%，那就说
对
15%还可以拿回来。
没有，不可以拿回来的了。
不可以拿，
因为那个钱是你的雇主买的时候已经上税了吧？所以上税是你雇主上税的那部分，然后你拿出来的话。那个super fund给你说现在是有多少，他就给你多少。那个时候你拿出来是没有上税的了。
拿出来以后再用的话就没有税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老板就是雇主给我买了1200块钱的这个退休公积金，完了以后他那个报表上我看他说是政府这个 contribution 的这个费，完了以后就这个 duty 完了扣了15%，那这个15%是不可以拿出来的，是吧？
15%那个就是他买的时候已经上税的了，那个你就不可以是讨回来的。
所以说像雇主的话，当初他不会考虑到这个雇员的具体情况，
对对，
他收入到底怎么样，他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先交了15%的税。
那个，
对，但是说，然后就是说像这雇员之后拿到以后呢，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的话，那如果有人需要的话，是不需要再交税的哈，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反正扣掉的不可以拿，
对，扣掉不能拿了，
剩下多少
当然。
对，就是剩下的话根据您的情况的话应该是不用再去交税了那样。
好，
谢谢李先生，好，谢谢。好，那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税务问题。还来继续说到有关出租房的这个退税报税问题哈。现在有一种很新型的这个租房方式，就是 Airbnb 哈，就是说如果像是一些出门的人呢，可以联系就是一个就是住家的主人哈。如果他要是自己家里有空房，或者他在别的地方有空的这个出租房的话，就可以临时来租。那像对于这个 Airbnb 的屋主的话，他们在报税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他们都是跟一般的出租物业那些朋友都是一模一样，是没有什么改变的。但是最重要的，他还是要知道，因为他的房子，可能说是自住吧，他可能是去出去怎么样，他有一个房间出租。那么 因为他自住的房子的话，他是有一间房子出租，或者是有一个车库出租的话呢，以后他要卖掉他自住的房子的时候呢，那就是有那个 capital gain 在里面的。对，所以呢，一些朋友说，哎，我在我的报表上面，我完全没有去报税，也没有去扣点这什么什么的开支，那税法说就不管你有没有，你应该去做的，你没有做你应该去更改，但是你卖的时候呢，那是必须是有那个 capital gain 在里面。
那就是说像把自己的房屋的一部分作为 Airbnb， 然后租出去以后有 capital gain， 它这个时间有限制吗？比如说我现在挣了一笔钱，但我十年之后我才卖这个房子，那这个就是说这个 capital gain 的话，它有一个时间的追溯期吗？
没有了，
没有
了哈，
就只要有就都算。
对对，因为这个就是你是一部，你把你自己自住的房子是一部分，就是出租而已吧。
嗯嗯。
假如说我是整套房子我都出租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有那个六年的豁免。
嗯。
但是假如说你只是把自己的房子一部分出租而已的话呢，这个就不能够构成这个豁免的了。
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是看到上周的一条有关澳大利亚税务局的新闻，也是税务局也是提醒大家哈，在这一财年的时候，特别是有这个 Airbnb 以及做这个就是 Uber 司机的人要注意报税，因为说到这个做 Uber 司机也是另外一种这种共享式消费的方式哈。那如果像这些司机的话，他们在报税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他们就是假如说你是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有给 Uber 等等，因为你是提供嘛，给他们的话呢，那么你自己本人必须要去有这个登记那个 GST。Uber 他们呢，就是开 Uber 的人是通常来说呢，我们就是说你必须要登记 GST， 因为呢你那个turnover 就是那个营业额是超过75,000，你要登记。但是假如说你是提供服务给 Uber 或者是 Uber 的做这个行业的朋友，税局就说不管你那个营业额是多少，你必须要登记 GST 的。
都要登记哈。这个是从去年好像刚刚开始实行的一个新政策哈，从去年开始。
对对对，没错。他就是把 Uber， 因为一些朋友他们是开那个 taxi 的话呢，他们也是一模一样，不管他那个营业额多少，他们必须要登记 GST， 所以税法呢就是把 Uber 跟那个 taxi 的开车的人是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特别的。
那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从今年7月1日开始的话，个人报税哈，说到这个就是 taxable income， 在这一方面的话会有哪些变化呢？
它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先说那个working holiday， 那些朋友吧。这些朋友呢，假如说他是持有那个签证，就是417跟462的话呢，他们那个税呢，就是有一点不同。在今年的1月1日开始呢，因为他们并不是这里的税务居民，他们的税呢应该是从第一块是32.5%，但是从今年1月1日呢，他们的税只是15%而已的。
好，谢谢艾达哈，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许成南，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我们在空中不见不散。